汉朝政府啊，不仅设立了忽羌校尉来管理西羌事务，而且还建立了金城府国等来管辖羌人居住的地区。这点呢，我们要注意，就对羌人居住的地区，一方面汉朝政府是设立了忽羌校尉这个官职这个机构来管理西羌事务，另外就在羌人居住的地区呢，还建立了金城府国。那么金城府国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说呀，金城府国呢，它是建立于呢汉宣帝神爵二年，就是公元前的60年。在这之前，就是神爵元年的时候，西汉政府呢派遣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去西羌呢处理有关事务。义渠安国呢，当然处理事务的时候啊，他采取了一些个不正确的措施，所以叫做举措失当嘛，就他的一些措施不当，招仙灵诸豪30余人，以游结邪皆斩之，就把他们都给杀了，把这些人30多人中的那些个他认为特别狡猾的不老实的他给杀了，而且还纵兵击其种人，斩首1000余级，还派兵怎么样放纵那些兵丁来杀羌族一般的老百姓，结果斩杀了有1000多人。你这么一来，这种不正当啊不当的措施，当然要引起羌人的反抗了，所以羌人反抗就举兵围攻了金城郡。那么西汉政府看到这种情况发生以后，就征调各方面的军队6万余人，由后将军赵充国率领前去镇压。本来这个事情就处理的开始就处理的不对嘛，结果人家闹事了，闹事以后呢，汉朝政府就派将军赵充国去率领镇压。到了神爵2年的5月，羌裸降服，斩其首恶大豪杨玉，还有呢囚匪首，至金城府国以处降羌。所以我们说金城府国是怎么设立起来的呀，怎么建立的，是因为出现了这档子事，出现了这档子事以后，然后清那个汉政府呢又派人前去镇压，镇压之后那些个人投降了啊，所谓叫羌裸降服嘛，他们投降了，那些摆在认为是罪大恶极的那些大的首领给他斩了。然后呢汉朝政府设置了金城府国来什么来管理那些投降的啊降服的那些羌人。所以这就是啊金城府国呢他设立的这个原因。金城蜀国都尉他的治所呢，最初是在金城郡润吾县的西边。西汉政府以金城郡来管辖从事农耕有户籍的汉族百姓，以金城蜀国来管理从事畜牧业没有户籍的羌族牧民，在一个地方呢实行2套管理制度，这是呢因其固俗政策的体现。大家注意这点很重要，你看在一个地方西汉政府设置了什么呢，设置郡来管理呢汉族百姓，设置蜀国来管理呢羌族牧民，它是2套管理这个制度，就体现了当时这个东汉政府啊这个西汉政府啊它是因其固俗嘛，就根据情况根据他的既有的习俗这么一种政策的体现。那么东汉建立以后就沿袭了西汉的制度，继续设立呢 金城蜀国，然后呢由护羌校尉代行蜀国尉的职权，来管辖金城黄水两岸的羌族牧民。这就是这么回事，这就是金城蜀国设立及其他管辖的这个范围，它的职能。谈到金城蜀国的时候，我们还应当提到呢安定蜀国。安定蜀国它是设立于呢汉武帝元首三年，就公元前的120年。安定蜀国最初是干什么用的呢？它是最初是为了安置匈奴的降众，就是匈奴降服于汉朝的那些人。那么蜀国东魏的治所呢，在安定郡三水县。安定郡的三水县呢，就是现在的宁夏同心县东边。安定蜀国内的吏民除了匈奴族以外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民族，主要是有羌族，还有羌族。那么这些羌人或者呢是为匈奴贵族掠夺来的奴隶，或者呢是从陇西天水等郡呢自愿迁徙而来的。到了西汉的时候呢，安定蜀国内的羌族人口啊不占多数，他也不掌权。可是到了东汉的时候，由于匈奴人有的已经汉化了，有的已经外迁了，而大批羌人呢则移居此地。所以我们说呀，安定蜀国内的羌族人口呢到了东汉的时候已经占多数了。那么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呢安定蜀国也是汉朝政府管理西羌的行政建制之一。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讲呢，就说这个护羌校尉，安定蜀国本来是管匈奴人的，后来怎么成了管理西羌的行政建制呢？它就是这么个原因。下面呢我们再谈的呢使匈奴中郎将即安定等蜀国。汉朝管辖北部边疆地区匈奴族的军政建制是使匈奴中郎将，而管辖北部边疆地区的管辖匈奴族的，这是汉朝啊和匈奴关系发展演变过程中，匈奴族归附汉朝以后，汉朝政府呢为了加强管理而专门设置的机构。就是说使匈奴中郎将，他是匈奴族归附汉朝以后汉朝政府专门设置的这么一个管理机构。西汉初建的时候，这个以冒顿为善于的匈奴呢是十分强大的。东他袭击东湖，西他击走了肉支，南并了楼烦、白羊和南王，就把当时秦朝那时候派蒙恬所夺的匈奴的那些地呢他都收回来了。到西汉初年的时候叫做弃父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都收回来了，空闲之士30余万，就是他有甲兵，他有他的强大的骑兵有30几万。那你说当时匈奴力量就很强大了，当时的匈奴已经建立了奴隶制的政权，他有他的一些政权组织机构叫做什么左右贤王、左右鼓励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古都侯，这些呢是他的首领，是他的职官。在这之下又设呢24长，长以下再设千长、百长、十长、皮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等官署。他有一套比较严密的组织系统，所以这套比较严密的组织系统呢就提高了匈奴骑兵的战斗力， 就说呀，打起仗来呀，看那些骑兵呢，就像一阵风似的就过去了，有人说呢，像鸟飞的那么快，很快就集合在一起，战斗力非常强。到了汉高帝七年，就是公元前200年的时候，匈奴精骑40万把汉高帝刘邦围困在平城。后来刘邦呢，采用了他手下人的一些个计谋，用重币贿赂善于燕氏，就贿赂什么？贿赂善于他的匈奴的首领，善于贿赂他的妻子燕雉。采用这样的计策，刘邦最后呢才得解围。这就是啊，汉朝和匈奴呢最初关系中双方力量的真实写照，他看得很清楚。就西汉初年初建的时候，那匈奴的力量是强大的，汉朝的力量呢是衰弱的，很弱小的。当时啊，因为汉初的时候，因为当时经过战争之后嘛，所以说天下之民呢，肝脑涂地啊，父子抱骨终也，不可生父啊。就说好多人的尸体都暴露在原野上，没人收尸。还有呢，经济上也不行，经济力量也不行。另外呢，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聚而财匮。男人参军了，打仗去了，老弱病残还负责转出粮饷，怎么样？那么生产上不去啊，社会财富缺乏呀。特别著名的是有这么一句话：天子不能聚军肆，而将相或乘牛车，其民无藏盖。就是贵为天子皇帝的，他要找一辆他坐的那车，要找一辆啊，就是清一色的马匹都没有，比如驾车的马匹，我都是白色的，我都是黑色的，或者都是红色的，没有杂色，有的是白色，有的是红色，他不能找，找不到。那些将相，那些当大官的，甚至乘牛车，嘎悠嘎悠的。一般老百姓呢，没有任何的财产，米啊，人吃的米呀、啊，一担要10000钱，马一匹要100余钱。所以这就是西汉初年呢一种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这种问题就使得西汉初年西汉政府呢，他就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要恢复生产啊。那么在这种大的背景下，西汉政府就对匈奴采取什么呀？采取奉宗室女公主为善于胭脂，遂奉匈奴续赠9米10物各有数，约为昆地，就是采取和亲的办法啊，把自己宗室女的公主嫁给匈奴单于为妻啊，给匈奴的一些个布帛9米10物，双方皆为昆，皆为兄弟，皆为兄弟。实际上是当时西汉政府呢要给匈奴一些东西的，采取这种和亲政策。那是因为当时西汉初年力量不行，国力不行，但是这种和亲政策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呢和匈奴的武力对抗。就这么着过了将近60余年啊，经过60余年的恢复，西汉国力呢日益强盛。到了汉武帝元光元年，就是公元前134年，西汉政府呢对匈奴的政策就发生变化了。为什么？因为他力量强了，他力量强大了，经济恢复了，经济发展了，他没有必要再采取原来那样对这个匈奴比较软弱的那种政策了。所以就在这一年， 在马邑这个地方，汉朝政府就设伏啊，企图围歼匈奴的骑兵。应当说这件事就是西汉政府呢，他政策变化的反应。他敢于想设伏来围歼匈奴的骑兵，说明他力量强了。所以从这时候开始，西汉政府就把和亲变为了武力的出击，和匈奴就开始了长时间的征战，双方呢互有胜负。到了汉宣帝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西汉政府和匈奴的关系呢发生了新的变化。前面我们也提到了，一方面呢，这一年西汉政府支援乌孙出击匈奴，西域的那乌孙嘛，出击匈奴，匈奴民众死伤而去者呀，还有呢畜产远离死亡不可生数，于是匈奴呢随号衰号。意思就是说，西汉政府跟乌孙联合出击匈奴，匈奴打败了，匈奴民众啊死伤无数，马匹呢也都什么，也都失散了或者丢失了，所以匈奴的力量呢遭到了很大的削弱。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乌孙、丁零、乌桓这些人呢联合起来啊来攻打匈奴，所杀数万级，马数万匹，牛羊甚众，又重以饿死，人民死者13，畜产15，匈奴大虚弱，诸国既属者皆瓦解，公道不能理。什么意思啊？就说另外一方面，这乌孙、丁零、乌桓啊又联合起来攻打匈奴，那把匈奴几万人都给杀了，几万匹马匹也没了，牛羊呢也丢失了，让被人俘虏了，再搭上呢没有粮食吃，匈奴人都饿死了，饿死了13%，那些牲畜将近一半都没了。那么匈奴遭到这种严酷的打击啊，严重的打击啊，原来服属于那些匈奴的怎么样啊，都瓦解了，人家不听他的了，所以匈奴的力量呢就遭到了很大的削弱。那么在军事上不断失利的情况下，西汉政府采取了什么政策呢？采取了哪些做法呢？我们下面再讲。